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来看诗篇。啊，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哈，今天的主日正道的经文是诗篇第二篇的经文。第二篇的经文不多哈，但是呢，每一句都是上帝的福音真理，每一句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分量。第二章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我们来看这里哈，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呢，是一个疑问词开始的哈，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而且我们看到，你往后看的话啊，你结合新约的经文看，你会发现，从诗篇第二章开始啊，第二章的开头呢，你能够看到一场世界性范围的大逼迫来临。这场逼迫呢，针对耶稣基督的福音，针对耶稣的名，也针对上帝的教会。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你会发现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因为万国万邦万民被牵扯进来。你可以回去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哈，第四章从整个前前后后啊，你会发现呢，在第四章当中呢，彼得啊在宣讲福音，教会在宣讲福音，但是呢，当时那个时代的那些掌权者、那些官长呢，威胁他们，禁止他们去讲论福音。所以当回去的时候，在教会祷告的时候呢，从这个《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五节呢。教会的基督徒在圣灵的感动下，他们想起了诗篇第二篇的经文啊，那里是这么说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立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所以说我们呢，今天来看诗篇第二篇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它看作教会当中的事，以及教会在万国万邦建立扩展的时候所遇到的逼迫啊和压制。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注意到啊一个词，他说这个外邦啊为什么喧闹喧嚷啊，就是说出现了混乱啊，出现了人在那乱叫乱吼，而且呢在原文圣经当中会发现是整个世界很多的国家来参与这件事情。我们刚才讲到呢，这一场逼迫呢在今天也有，在此时此刻的这个时代，这片土地上都存在，这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逼迫。首先第一个原因呢，就如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所说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而且呢后边提到万民在谋算虚妄的事情，前面提到国家，提到种族，接下来提到人啊，万民很多的种族，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来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背景的人对教会和福音的逼迫和抵制。弥迦书四章五节说啊，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呢，我们要放弃一种幻想，因为你不要老想着跟世界和好啊，你不要老想着跟所谓的跟黑暗和解，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一幕哈，在诗篇第二篇的这一幕，在使徒行传发生的那一幕，在今天在以后仍然会不断的反复出现，因为教会呢建立在万国万民之中，教会里的会众来自万国万民，然而万国万民呢有自己的偶像，有自己的假神啊，有自己的伟人，有自己的文化，所以说教会永远不能和这些东西合一啊，永远不可能和这些东西呢去合一，教会永远不可能本土化。尤其是 我们在过完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的时候啊，有很多弟兄姊妹呢，在发来的信息当中呢，都提到，就是说，感觉到融入不进去啊，在越来越走向聚会，越来越走向属灵，走向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信仰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的，我们是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这所有的人，他仇视教会，仇视上帝的福音，因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们不顺着他们，因为我们只信基督。在第一章结尾呢，提到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情。这里有个词虚妄，虚妄的意思就是说徒劳的、虚空的、没有价值的啊。旧约圣经很多地方翻译成白白的。诗篇33:10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语，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所以说在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呢，上帝提到教会将会受到逼迫，来自万国万邦的逼迫，来自万民的逼迫，但是这些逼迫、这些阴谋，它没有任何的用处啊。相反来说，借着逼迫，教会会胜过这一切，上帝的福音会更大更广的传遍这个世界。第二节，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弟兄姊妹，第一节讲述了教会跟世界的关系。我再说一下啊，教会跟世界是一个充满着冲突的关系。但是要注意哈，教会跟世界在本质上是不能统一的，是有冲突的。第二节讲述了什么？第二节重点讲述了教会跟这个世界的世俗掌权者之间的关系。大家要重点去听哈，这涉及一些很重要的内容。在第二节当中呢，圣经说世上的君王一起来，我来看这个词，就是他们一起起来啊，他们站起来。这个词在原文它主要一个什么含义呢？它表达它的立场是跟教会对立的，它的立场呢是跟耶和华对立的，它的立场是跟耶稣基督对立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在世界上发展的时候，教会在世界上扩展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认人的办法，你也不要指望这个世界善待你，你更别指望世俗掌权者站在你这边。因为在你去看旧约圣经也好，新约圣经也好，还是今天的历史，在非常多的时候，往往教会面临的逼迫是由君王和掌权者带头兴起来。我们一定要诚实的面对这个现实。所以说在今天的这片土地哈，有很多的基督徒，他在教会面临逼迫的时候，他去舔西律啊，他去为西律洗地，他说这个哎呀不是上面的意思，这个只是下面的执行者出了问题。我跟你说弟兄姊妹，这样的基督徒是愚蠢的人啊。大家一定要明白，如果没有君王的授权，如果没有掌权者的授权，他底下的人不可能对教会动手动脚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另外呢，第二节提到君王之下的这个大臣，他的谋士呢，开始策划，开始指挥这一场行动。也就是说，对教会的逼迫呢，是在掌权者的授意之下，由他的具体的谋士啊，他的臣仆呢，来具体的执行，来进行逼迫教会。但是接下来你会发现哈，上帝说他们逼迫了教会，他们抵挡了福音，但是他们这个动作本质上是在抵挡上帝，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看到这第二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当我们去传真正的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建立教会， 宣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所受的逼迫，其实上帝会把这一切看作什么？你就是说他所受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啊？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在教会的苦难当中呢，上帝与我们同在，与教会同在。而且从第二节的时候开始引出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中心内容，就是耶和华并他的什么受膏者。弟兄姊妹，受膏者的意思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基督，就是弥赛亚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救主，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受膏者。这个信息从这个诗篇第二篇开始引出，告诉我们这是福音的本质，这是福音的中心。接下来所有的讲论你会发现都是围绕着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展开的。第三节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我们来看这些恶人说的话哈。第二章第三节很有意思哈，他描绘了恶人无耻的现状与言论。我们看前面两节的时候，弟兄姊妹，是教会逼迫世界还是世界逼迫教会，你要搞明白。但是到第三节的时候，你会发现恶人倒打一耙。我们来看看他的言论哈。这些恶人啊，这些敌对基督敌对教会的掌权者，他说要挣开他们的捆锁，脱去他们的绳索啊。弟兄姊妹，你要一定要知道这个他们指的是谁。这个他们指的就是第二节的一个是谁啊，耶和华上帝，另外指的什么，耶和华和他的什么受膏者，圣父圣子。所以说弟兄姊妹，第二章的第三节是一节很重要的内容，因为这句话呢它的意义比较深。而且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第二章第三节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针对教会的逼迫背后的属灵背景。这个二章三节有很多时候不是那个掌权者说的，有很多时候表面来说不是那个逼迫教会的人说的，更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他是他们背后的灵界势力，是撒旦以及魔鬼的国度他发出的言语。这些鬼魔的势力呢，他们说上帝的福音，上帝的教会啊，上帝压制了他们，上帝捆锁了他们。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因为教会被赋予了属灵的权柄，教会的牧者，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传福音，释放了罪恶死亡权势之下的罪人。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捆锁一方面来说是魔鬼感到惧怕，是阴暗的势力感到惧怕，因为他们看到教会背后真正的掌权者是上帝，是基督，所以他们非常害怕。所以说他们要挣脱，他们要脱去。你去看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哈，耶稣说你是彼得，我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后边说什么，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啊，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当中也有这样的论述。让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啊，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背后的属灵征战，另一方面就单单谈到这个逼迫教会的人的问题，就是恶人哈。这些恶人，这些抵挡福音的掌权者，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耶稣在约翰七章七节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约翰一书三章说啊，该隐杀害亚伯是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种逼迫，这种仇恨，大家不要以为稀奇，因为这是必须有的事情。另外一个方面，弟兄姊妹，当第二节的时候讲到掌权者，讲到官长的时候，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东方和西方，为什么福音受到抵制，为什么教会受到逼迫，是因为这些恶人啊，这些利益集团，他极其的痛恨福音。大家要想到一个问题，福音是释放人的福音，福音是使人得自由的福音啊。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说，天父的儿子让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一旦这个国度当中很多的人信了福音，就这些人就从此成了自由人，不再会受他们的洗脑，受他们的操控。另外一个方面，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人的罪，这些人他的恶，让他们感到惧怕。你可以去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四章的内容啊。保罗呢，在那个时期呢，天天跟那个腓力斯啊谈福音的事情。保罗总是在讲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啊。那个腓力斯觉得很恐惧，这道就听不下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些人会敌对福音？因为那是完整的福音。我今天再讲一下啊，在很多时候哈，在今天的，尤其是中国的三自教会，包括在西方兴起的泛爱主义，对福音有了很大的歪曲。他们光讲上帝是爱，他们光讲上帝包容，但他们从来不讲你应该认罪悔改。啊，尤其是今天的三自教会啊，有很多人见到掌权者上说啊，上帝爱你，但你从来不告诉他你是罪人，你应该悔改。你要么就不传给他福音，要么你就传给他一个完整的福音。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一节呢，从他们说的这两段话，我们感觉到魔鬼跟天国的冲突，我们感觉到世界跟教会的冲突，我们感到福音跟这些恶人的冲突。所以说你们看这个，看到这个第三节的时候哈，我刚才讲过，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啊，就是说这是一种颠倒黑白啊，是一种倒打一耙反咬一口。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人类历史上到今天，每个时代都进行着反基督反教会的运动。你不要稀奇，你去看旧约圣经，在创世纪第十章当中，那个巴别塔就是反基督的运动。因为圣经说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人，宁禄被奉为英雄，因为他跟上帝作对。在今天哈，有很多的运动，有很多的思潮，打着自由、多元、包容的这种面孔出现，直接反对教会，直接反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说弟兄们，你能够看到哈，在人历史上发生的这些思潮，发生的这些运动，几乎所有反教会的、反基督的运动，都像第二章第三节所说的，那些恶魔、那些魔鬼、那些恶人说，我们是受害者，啊，基督干涉了我们的自由，上帝捆锁了我们。这运动有个特点，就是说他们总是以受害者的面孔出现，他们把上帝描绘成一个暴君，啊，把那些伟人、把那些抵挡基督的人奉为啊，就是说来带领他们走向自由的人。所以说这是很有意思的。应该是去年好莱坞拍了一，就是应该是好莱坞拍了一部这个关于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电影。在那个电影当中哈，很明显的这个法老被描述为一个，就是说受害者，他在对抗上帝啊，他在带领人走向自由，然后上帝呢被描绘成一个暴君。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第二节呢，这个第三节讲给我们很多内容。好，我们来看哈，第四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在真人喧闹的时候啊，在真人谋算啊这些计谋的时候，在真人对教会展开逼迫，对福音进行压制的时候，那位坐在天上的上帝，圣经说正在嘲笑这些蠢货。也就是说，真人呢，他自以为有聪明，自以为有能力，而且他们也掌握着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金钱和权力。他们经常觉得自己呢能够一手遮天，但他们不明白一件事情，就是那位坐在天上的主，那位基督才是真正的万王之王，那位坐在天上的上帝掌管着他们的气息。所以说，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就是跟上帝作对，就是跟基督作对，就是跟教会作对。而且你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七节的时候哈，那你说这些逼迫是要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情。在弥迦书四章当中十一节和到十三节，你会发现哈，那里讲到这个许多国民攻击西安的时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集到河场一样。所以说这些逼迫的背后哈，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帝要借着逼迫来复兴他的教会，上帝要借着这场逼迫让福音更大程度上广传，这是上帝的旨意。但这些恶人呢，他不知道这背后的真相。我们来看第五节，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好，我们来看这二十五节说那时啊，就是说也可以翻译成那时，也可以翻译成稍后。上帝呢在嘲笑完他们之后啊，会转为发烈怒。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二十五节原文啊，他没有说在怒中责备他们，而是说上帝要在他的愤怒中对他们说话。上帝对他们说什么呢？上帝对他们讲道，上帝要对他们说他的话语。这里的话对于这恶人来说不再是福音，而是审判和灭绝。就像启示录当中提到，这个在耶稣的口中呢有一把两刃的利剑，可以击杀列国。而且我们看到二章五节的时候呢，这位全能者，这位上帝，他彻底的发怒啊！原文的意思是说他的鼻子在喷气儿啊，他的这个愤怒啊在燃烧啊，就像火中在燃烧一样。他会使他们惊慌啊，他会恐吓他们啊，他会惊吓他们。诗篇七十三篇呢十七节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无论哪一个世代，无论在哪一片土地上，所有抵挡福音、抵挡真理、逼迫教会的人，无论他有再大的权势，他很快就要灭亡，因为上帝的烈怒要向这些恶人发作，上帝要彻底毁灭他们。我们来看第六节哈，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好，我们来看这里哈。第二章第六节呢，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以第一人称进行宣告啊，他在讲一件事情哈。我们来看这里， 这个第六节是像教会所说的话，也是像整个世界所说的话。上帝说、啊、他已经把他的受膏者啊设立在锡安山，设立在他的圣山之上。然后说上帝做了一件事情，这里再次提到啊，我们往上看一下啊，我已经立我的君啊，这个立我的君呀、啊、在原文就是高立的意思啊，就是受膏者啊，指的是基督。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看到圣父在为圣子做见证啊，圣父以第一人称说，耶稣基督是他所设立的君王，是他所设立的弥赛亚，而且这位君王他设立在哪里啊？他的圣山上，就是他的教会。我们来看到这一节啊，第六节实际上讲到两点，一个讲到基督，基督是上帝所设立的，另外一个讲到什么？神的教会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说受膏者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而这里的我的圣山，神的教会是我们聚会的场所，是上帝设立的啊，教会啊是属于上帝的，是分别为圣的。所以说这诗篇第二章第六节呢，上帝呢亲自宣告了这一切，也就是说他等于在说教会是属于上帝的，教会和这个世界无关无分，任何的人任何的势力不得碰触直染教会，否则必死无疑。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发现诗篇第二篇哈，反复提到一个词，就是哪个词啊？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教，基督的教会，基督的信啊。然后呢，二章七节呢，再次讲到这位受膏者，这位基督，讲到他的工作以及他说的话。受膏者说什么？我要传圣旨。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词，这个词很有意思啊，翻译的很中国化啊，好像这个，就是说啊，中国过去说的传圣旨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个传圣旨啊，在原文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传讲，或者说我要教导你的律例。这个圣旨在原文，在和合本你看其他地方，它翻译成律例，指的是圣经啊，指的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命令。而且呢，这个受膏者说哈，这个说这个词不是简单的说，它指的是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很多时候它翻译成文士，他指的是啊，就是说准确的去讲述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二章七节呢，受膏者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工作就是教导上帝的话语，解释上帝的圣经。所以说你能看到耶稣当来到世间的时候，他在很多地方讲道，他在讲圣经啊，他在讲摩西的律法，他在解释圣经。他说我要传圣旨。所以我们在这里注意到他的工作，也注意到他的职分，基督也是一个传道者。基督的职分呢，基督的工作呢，你去看到这一节的时候，讲到的是他给我们讲解圣经，就像他在新约圣经当中所做的一切。然后呢，我们再来往下看，这些圣经要联系上一节的时候哈，联系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里不单讲到基督，也讲到教会的职分。教会的工作弟兄姊妹，就是传道，就是聚会，就是讲解圣经啊。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说过，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后边半句哈，后边半句说，往上一点哈，说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我们往下看，这下边这半句非常重要哈。 下边的半句跟上面的半句是连在一起的。上半句讲到基督是传道者啊，他讲解圣经，下边半句开始讲基督传道的内容，你看到没有哈？下边开始讲基督传道的内容，也就更准确的讲呢，讲到圣经的中心是什么。这里说耶和华曾对我说，首先呢，这里告诉我们基督的话语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从圣父那里来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八节说，我所说的是我在那父那里看见的啊。耶稣说，我的命令不是我的，是那差我来者。这个耶和华曾对我说啊，曾对耶稣说，曾对基督说啊，圣父曾对圣子说，你是什么？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半句经文哈，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引用过，在希伯来书一章五节引用过。那你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在这里讲到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啊，你要注意哈。也就是说，那一位受膏者，他所穿的圣旨，他所讲的圣经的内容是什么？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注意到没有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讲到的中心就是他是上帝的儿子。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很多时候，很多人质疑旧约圣经跟我们基督教会有什么关系的时候，诗篇第二篇讲的清清楚楚，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有的旧约圣经都在证明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颠覆所有宗教的概念。上帝是有儿子的，上帝有一位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说，从诗篇第二篇啊，引申出来非常多的真理。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啊，在约翰福音也曾经提到过哈，所有不承认耶稣是上帝儿子的，他就不是基督徒，他也没法得救啊。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说，谁是说谎话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基督教会敬拜的中心啊，我们讲道的中心，我们侍奉的中心是圣子耶稣基督。这个不需要平衡，因为你敬拜耶稣就等于敬拜了圣父，你高举耶稣就等于高举了圣父和圣灵。所以说在这里讲到上帝的儿子，讲到我们讲教会的中心，讲到圣经的中心。所以说教会啊，在很多时候讲道啊，要怎么讲福音，要怎么传，你去看一下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八节，在那里呢，上帝使用那个亚波罗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见证，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甚至说这个亚波罗啊，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今天教会所有的讲道都应该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后边还有一句话叫我今日生你，我们来看这句话哈。首先呢，这句话告诉我们基督不是被造的，大家注意哈。耶和华见证人呢，和很多基督教里的异端，他不承认基督的神性，他认为耶稣是被造的。但是这句话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不是受造之物。而且这个我今日生你，用的这个生哈，它表示什么呢？当提到圣父生出圣子的时候，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它其实指的是基督与上帝，圣父与圣子有着相同的生命本质。大家注意哈， 我们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本质是一样的吗？不是一样的。我们是人，是罪人，是受造者，但是基督跟上帝的本质是一样的，是上帝而不是受造之物。说我今日生你啊，我们来看这个今日啊，这个今日呢，它的原文有一个定冠词，它指的是啊特定的一个日子啊，那一天，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呢？你去看箴言书啊，讲得清清楚楚。箴言书第八章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那一天在永恒之中，那一天在创立世界以前。基督是自有拥有的上帝。好，我们来看第八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我们来看这里，在诗篇二章八节呢，提到了圣父对圣子说的话。在这里有一个授权，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父把天下，把宇宙当中所有的权柄赐给了谁啊？赐给了圣子。圣子呢，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唯一合法的继承者和整个宇宙的管理者。腓比书二章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另外一个哈，我往上放一下，这里呢提到上帝将列国赐给基督为基业，将地级赐给基督为什么？田产。这里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里指的是上帝要在万国万邦建立他的教会，在万国万邦扩展他的国度啊。所以说这里提到地级，提到列国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好，来看第九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第九节很有意思哈，这列国这地级不是赐给他了吗？怎么他赐给他之后就打碎了呢？我们来看上下文，因为诗篇第二篇开头讲过，上帝的福音呢，在世界上传扬的时候，上帝的教会在万国万民当中建立的时候，这些人同不同意啊？这人不同意。所以说接下来呢，发生了啊敌对教会、敌对福音的事情。但是第二章九节呢，上帝说他要赐给耶稣权柄，然后呢让他能够像窑匠一样，把这些敌对基督、敌对基督、敌对教会的这些势力完全的敲碎。这里这个用铁杖打破他们，还有这个如同这个窑匠的瓦器摔碎，你可以在启示录当中找到啊，启示录的十二章五节啊，妇人生了一个孩子，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啊。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也提到，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启示录十九章十六节说啊，这一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呢，耶稣在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提到，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九节的时候，哈，你去回看啊人类的历史，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历史上的很多的国度兴起和很多的国度走向灭亡，很多时候是跟福音有关系的。 跟上帝的教会有关系。尤其是你看这个就是近代史的时候啊，去看世界历史的时候，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哈，任何一个大国兴起啊，这个大国本来是一个小国啊，最后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它的背景是什么呢？是上帝的福音从这个国家转向另外一个国家。所以说那个不再信仰上帝福音啊，不再尊崇耶稣的国家呢，它会衰退。然后另外一个呢，教会复兴的国家呢，上帝会祝福他呢，让这个国家在世界上兴起。所以说你看到哈，历史呢就是上帝的故事，历史当中所有的国都与教会有关，都与福音的扩展有关。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跟基督对立，跟上帝的福音对立，它的结局就是说会被摔碎，像这个窑匠啊打碎那些不良品一样啊，因为已经失去了用处。你看一下这个启示录二章二十七节也是这样，第十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好，我们来看这里第十节啊，它是跟第九节联系一块的啊，这前面有一个哇，我有一个连词。也就是说呢，第十节是接着第九节说的。你会发现第九节在讲敌对福音、敌对基督逼迫教会的下场是什么，就是灭亡。所以说到第十节的时候呢，这些听到福音的人啊，他还有机会啊。也就是说呢，上帝在第十节当中呢，仿佛在对这些君王、这些掌权者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另外一个哈，实际上第十节呢也讲述了教会跟掌权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这里哈，讲到教会跟掌权者之间的关系，在路加福音呢二十一章当中说到啊，但在这一切事情以前啊，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要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在路加福音当中呢，耶稣这提到教会呢有一天要站在掌权者面前为上帝做见证，要宣讲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真理。我们去看这个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二十四节的时候呢，也提到啊，保罗呢在面对掌权者的时候，他讲论了公义，讲论了节制，以及将来的审判啊，他讲的那个腓力斯非常害怕啊，最后听不下去。你看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的时候呢，保罗对这个亚基帕王呢也讲了福音啊，他并没有回避这些君王。而且呢第十节当中呢圣经说，你们这些，我们往上看一下，说你们这些君王啊应当醒悟啊，醒悟呢在原文就是明白的意思，说世上审判官你们应该受劝诫。好，我们来看，所以说我们在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因为第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尤其在这片土地上的教会啊，很多时候呢他跟掌权者也好啊，跟这些君王也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诗篇第二篇啊第十节所说的这种正常的关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啊，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教会是世上的光，教会是世上的金灯台，教会向整个世界宣讲福音，而且宣讲福音没有死角，并不回避任何人，任何的人。而且当教会宣讲福音的时候，你看到二章十节的时候，首先是指出人的罪，并不是像今天的很多三字教会、一些中国教会一样啊，他们巴结洗礼上来就啊，上帝爱你啊。你会发现诗篇第二篇没有上来就说上帝爱你，上来首先说的是你是个罪人，你的罪在哪里啊？ 所以说教会向这个世界传福音啊，包括向掌权者传福音，你要让他们明白一点，他能够听到福音并不是因为他们多好，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做了恶，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悔改啊，他们不公义，而且很多时候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起来与基督与教会为敌。所以说在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你当看到第十节的时候，他讲到了教会跟世界以及教会跟世俗掌权者之间的关系，还是传道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巴结的关系啊，也不是谄媚的关系，更不是说你要去舔他的关系。所以说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应当明白这一点。第十一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好，我们来看这里哈，二章十一节呢，这句话呢是对整个世界说的，更是对那些掌权者说的，说啊，你们要懂得敬畏，要懂得敬畏上帝，要懂得敬畏耶和华，要懂得敬畏耶稣基督。所以说呢，你们要放弃你们的狂妄啊，不要想着手中的权力，要停止敌对福音，要停止敌对基督。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这里有个侍奉哈，侍奉就是工作或者服侍的意思。也就是说，二章十一节呢，在告诉这些人，你不要再侍奉你的权利，你不要再侍奉你的贪心和欲望，你应该侍奉上帝，因为你站在这个位置上，是上帝让你站在这个位置上，啊。罗马书十三章三节呢也提到啊，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啊，说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啊，是伸冤的，刑罚呢作恶的。所有的掌权者都应当明白这一点，他们能够坐在高位上，是因为上帝安排他坐在那里，所以说他应该敬畏上帝，给了他的这样的职分，应该做正经的事情。后边说又当存战惊而快乐，我们来看这里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要在战惊中快乐。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哈。首先呢，一个人悔改之后，他应该敬畏上帝，应该敬畏耶稣，啊，应该认罪悔改。首先，人和上帝的之间是敬畏的关系，是惧怕的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在使用你手中权力的时候，使用你手中的资源的时候，你要谨慎，免得干犯上帝。你要在这种敬畏当中得到喜乐，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就是说，在这里还提到过，就是说这些人要去听道，要听福音，要来到教会。就是说，你那一方面呢，要谨慎使用你手中的权力；另外一方面，你要在聚会听道当中，在福音当中得到属天的喜乐。这是上帝对整个世界的劝勉啊，也是对世界上那些掌权者的劝勉。十二节，我们来看，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二章十二节开头讲到，当以嘴亲子，我们来看哈，以嘴亲子啊，这个词指的是亲嘴的意思。亲嘴呢，是在旧约那个时代，是在犹太人当中的一个礼仪，指的是弟兄啊、家人、相同信仰的人之间的一种问安仪式啊。这个亲嘴呢，表示接纳，表示同为弟兄，表示一样的信仰。也就是说，二章十二节呢，再一次劝导这些掌权者，劝导整个世界的人，你们要敬畏耶稣，要亲近耶稣，并且你们不要敌对他，你们应当接纳耶稣的福音啊！而且你接纳的对象，你敬畏的对象，你信仰的对象是谁啊？是子， 大家注意哈，圣经没有说让你去用嘴去亲上帝啊，去亲圣父，那个你是亲不着的。你应当以嘴亲子，也就是说，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是圣子，要明白哈。这个子呢，就是第七节所说的那位，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位圣子。如果啊，你说你认识上帝，但是你不信耶稣，不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仍然不能得救。二章十二节说，你不要再敌对他，你要接纳他，接纳他的福音，接纳他的教会，不要再激怒他，免恐怕他发怒，你们怎么样，便在道中灭亡。在这里二章十二节呢，讲到警告，讲到审判，讲到敌对福音，敌对基督的后果。后边说哈，因为他什么，他的怒气快要发作。这里实际上在告诉那些恶人，告诉那些抵挡福音的人，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因为他发怒的日子快要来到。啊，这个发怒呢，我们上面也有这个词，它指的是，就是说如同火在燃烧一样，指的是烈怒。好，往下看。凡投靠他的，啊，往上发。凡投靠他的，怎么样？都是有福的。好，我们来看。这里啊，圣经讲到，信靠耶稣的，投靠耶稣的啊，来聚会听到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呢，你去看这一节的时候，当谈到福的时候，他讲到什么是福。福在圣经的定义当中，在上帝的口中，他指的是脱离上帝的愤怒和审判，罪得赦免，进入永生。所以说这里提到，凡投靠他的啊，就是信他那名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来聚会听到的人，都是有福的。这人将会罪得赦免，进入永生，免于上帝的审判。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个第二章就讲到这里。大家注意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实际上，弟兄姊妹，诗篇第二篇，你会发现哈，它是一篇什么呢？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篇福音。你要知道哈，第二篇很明显的是向整个世界宣教。你会发现，第二篇是面向整个世界，面向所有人类，而且重点是人类当中的掌权者和审判官。啊，诗篇第二篇呢，向他们说话，向整个世界说话，向居高位那些掌权者和审判官呼喊。呼吁他们离开罪孽，离开强暴，停止对福音、对教会的逼迫，接受福音，认罪悔改，进入永生。所以说，我们呢要去正确的去理解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是给万民的，并且呢，诗篇第二篇当中呢，圣经告诉我们，福音从来不回避任何的人。不回避任何的权势，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的人都需要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得到上帝的赦免，进入永生。诗篇第二篇是真真正正的福音。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帮助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的信仰扎根在你的话语，扎根在你的圣经之上，使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成为你的金灯台，把上帝的福音带给这个世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